欢迎收听，我们今天为你准备的这份材料是 Shopify 刚刚发布的2025年第四季度财报电话会议的完整记录。我知道你关注这份财报，肯定不只是想看看最新的增长数字，更是想搞明白，在人工智能这盘大棋上，这家电商巨头到底打算怎么走。我们的任务就是把这份记录掰开揉碎了，跟你聊聊里面的关键信号，看看他们描绘的那个商业新常态究竟离我们还有多远。好了，我们直接切入正题吧。先看最硬核的数字，2025年对 Shopify 来说绝对是里程碑式的一年。全年总收入11亿美元，增长了 30%， 这个增速甚至比2024年还要快。
然后商品交易总额，就是那个 GMV， 更是达到了惊人的3780亿美元。
对，在这么大的一个体量上还能保持 30% 左右的增长，这在整个行业里都是非常罕见的。但这个还不是最关键的，你看看他们第四季度的数据，单季收入第一次突破了30亿美元。
30亿，我记得财报里提了一句，这个数字比他们2020年全年的收入还要多。
没错，这才是最值得玩味的地方。你想想看，这意味着什么？这说明在短短三四年里，他们一个季度的业务量就超过了过去一整年，这已经不是简单的线性增长了。这证明了疫情期间电商的那个爆发式增长，它不是一个短暂的浪潮，而是给整个行业创造了一个全新的、规模大得多的起点和基线。他们现在就站在这条新基线上加速。
而且他们是在盈利的情况下加速，财报里说2025年的自由现金流超过了2亿美元。
对，这里我们不妨花个10秒钟解释一下自由现金流。简单说，这就是公司在支付了所有运营开销和必要的投资之后，真正拿到手里的可以自由支配的现金。这是衡量一家公司健康状态的黄金标准，比净利润更能反映公司的真实价值。手上有20亿美金的活钱，就意味着他们有足够的弹药去投资未来，去做那些更大胆的布局。
不过我注意到一个细节，他们第四季度的收入超了预期8000多万美元，这很厉害，但每股收益，就是那个 EPS， 好像比预期低了3美分。这听起来有点矛盾，就是说钱赚的更多了，但分到每股的利润反而少了，这是不是说明他们花钱花得太猛了？
哎，这是个很好的问题，很多人都会有这个疑问，但对于一家处在高速扩张期的成长型公司来说，这反而是个积极信号。这通常意味着他们把超出预期的收入立刻又大笔的投回到了业务里。比如投入到 AI 的研发、市场扩张、吸引更多人才上面。他们选择的是用今天的利润去换取明天更大的增长，而不是把钱存起来变成财报上一个漂亮的数字。华尔街通常很喜欢看到这样的魄力。
原来如此，这是在未来下注。那我们来看看这些增长到底是从哪儿来的。财报里列出了一长串新加入的大客户名单，看得我眼花缭绕。通用汽车、 Sonos、 欧莱雅、星巴克、 Coach， 这些可都是各自行业的巨头。我一直以为 Shopify 的客户主要是那些新兴的互联网品牌，为什么现在这些传统巨头也开始拥抱它了？
这恰恰说明 Shopify 的定位正在发生根本性的变化。过去，这些巨头可能会花几千万甚至上亿美元，用几年时间组建一个庞大的 IT 团队，去开发一套完全属于自己的电商系统。但现在他们发现， Shopify 提供的不仅仅是一个网站模板，而是一整套不断进化的商业基础设施，包括支付、物流、营销、数据分析等等。自己从零开始做，不仅慢，而且总成本可能更高。更重要的是，你很难跟上 Shopify 整个生态系统的进化速度。
所以对这些大公司来说，选择 Shopify 反而变成了一个更经济也更高效的决策。
完全正确，而且增长点非常多元化。除了你提到的这些大品牌，还有几个领域是爆发式的，比如国际化。他们现在近一半的商家来自北美以外，国际业务收入增长了 36%。 还有线下零售，像 Tom Ford 这种顶奢品牌，现在也用 Shopify 的系统来管理他们的实体店。
等等，线下零售，我一直以为 Shopify 是纯线上的。他们还做 B2B， 就是企业对企业的业务， 这个对我来说更是一个知识盲区了。这块业务在财报里看起来增长得特别猛。
何止是猛啊，简直是爆炸。2025年 B2B 商家的 GMV 增长了 96%， 几乎翻了一倍。财报里举了一个例子，一家叫 Sony Par 的公司，这是一个有上百年历史的工业电器分销商。你想想，卖工业零件和在网上卖 T 恤，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商业逻辑，对系统的要求天差地别。
确实， B2B 交易流程复杂多了，有客户分级、定制报价、账期支付这些东西。
对， Sony Par 这样的巨头选择 Shopify， 这是一个巨大的信号。它意味着 Shopify 已经成功地从一个大家熟知的帮助创业者在网上卖生活方式产品的平台，进化成了一个能够支撑全球复杂工业供应链的核心基础 infrastructure。 这完全是另一个维度，也是一个利润空间大得多的赛道。
这就说到了这次财报里最核心的部分。 Shopify 的总裁 Harley Finkelstein 在会议开头重提了创始人 Toby 在2015年上市时说的一句话， Shopify 将成为建立商业帝国所需的唯一平台，当我们完成时，我们将创造新常态。十年前听起来可能有点狂，但他们现在说2026年就是这个新常态真正开始兑现的一年，而背后的驱动力就是人工智能。
他们为这个时刻已经铺垫了很久。财报里有个数据很惊人，从2025年1月开始算，短短一年，来自 AI 搜索的订单量增长了15倍。
15倍？这个数字听起来太夸张了，但他们自己也承认目前的基数还很小，这会不会只是个营销噱头？这点业务量对于他们3780亿美元的总盘子来说，真的有实际影响吗？
我理解你的怀疑，如果只看当下的收入贡献，确实可以忽略不计，但它的意义不在于现在，而在于它验证了一个全新的商业模式是可行的。这就像哥伦布的船队第一次带回了美洲的植物，东西不多，但它证明了新大陆的存在。 Shopify 正在做的就是为所有人建造通往这片 AI 商业新大陆的船队和港口。他们把这个概念称为代理式商务 Agentic Commerce。
代理式商务听起来很科幻，具体是什么意思？
我们可以把它拆成三个部分来看。第一，叫 Shopify 代理式店面。简单说，它让商家可以一键把自己的所有商品同步到市面上所有主流的 AI 平台，比如谷歌的 Gemini、OpenAI 的 ChatGPT、微软的 Copilot。当你在这些 AI 里问，给我推荐一款适合徒步的防水登山鞋， AI 就能直接从 Worry、Steve Madden 这些品牌的 Shopify 店铺里调取商品信息，然后展示给你。
哇，这等于是一瞬间把店开到了所有 AI 的流量入口，而且是智能地开店。那交易怎么完成呢？总不能在 ChatGPT 里直接付款吧？
这就涉及到第二部分，也是最底层最核心的东西，叫做通用商业协议 Universal Commerce Protocol， 简称 UCP。 这是他们和谷歌联手在推的一个开放标准，你可以把它想象成 AI 时代的 HTTP 协议，
或者是给代理式商务铺设的通用轨道。
对，通用轨道这个比喻很形象。是的，这个轨道覆盖了从商品发现、加入购物车、结账到售后的整个流程。最关键的是，它保留了商家自己的品牌体验和结账逻辑。也就是说，即便用户是从一个 AI 助手那里发起的购买，最终完成支付的环节依然是在商家自己的由 ShopPay 支持的最值得信赖的结账页面上。这保护了品牌的独立性。
我明白了，那第三部分呢？
第三部分是个非常聪明的策略，叫做代理式计划。它允许那些目前还不是 Shopify 商家的品牌，也能通过这个 UCP 协议在 AI 平台上销售他们的商品。这相当于 Shopify 打开了一扇门，对所有品牌说，就算你现在还没准备好搬到我的平台上来，没关系，你可以先通过我这条 AI 高速公路卖货，感受一下未来。这为他们接触和转化海量的新客户创造了机会。
把这三点串起来，我好像有点理解 Harley 说的打破商业的阴障是什么意思了。过去一个创业者最大的两个瓶颈，一是如何让潜在客户看到你，也就是触达范围；二是如何搞定运营中的所有杂事， 也就是资源。现在 AI 好像正在同时解决这两个问题。
正是如此。我们看一个具体的例子，他们的 AI 助手 Sidekick。 财报披露，在新版本上线后的短短3周内， Sidekick 就帮商家生成了近4000个定制应用，创建了超过29000个自动化流程，还编辑了120多万张商品图片。
这太疯狂了。
想象一下，你是一个小老板，周一早上你不用再对着一堆报表发愁，而是直接对 Sidekick 说，嘿，为我们最畅销的几款蜡烛策划一个情人节促划活动。等你喝了一杯咖啡回来，他可能已经帮你写好了营销邮件，生成了折扣码，甚至还用 AI 生成了一系列带有浪漫主题的新产品图。他已经不是一个被动回答问题的工具了，他是一个24小时待命不知疲倦的 AI 联合创始人。
听出来他们在商家端，也就是 B 端的 AI 布局已经非常深入了。那在消费者端 C 端呢？他们是怎么吸引我们这些普通买家的？
这就是他们战略的另一半，一个被称为 Shop 飞轮的生态。这个飞轮有3个关键的驱动环节。第一步是创造需求。
创造需求，这怎么理解？不是都是我们有需求才去购物吗？
传统电商是这样，你脑子里想买什么然后去搜索。但 Shopify 想做的是，在你还没意识到自己有这个需求的时候就把它创造出来。他们主要用3个工具来实现。一个是 Shop App， 这个手机应用。
啊，我好像明白了。所以 Shop App 不像 Amazon 那样上来就是一个大搜索框，它更像一个时尚杂志或者社交媒体，通过策划好的内容和独家折扣让你逛起来，在逛的过程中突然发现，哦，这个东西太酷了，我需要它。他们是在创造爆买冲动，而不仅仅是满足购买计划。
你总结的非常到位。第二个工具叫 Shop Campaigns， 这是一个对商家来说无风险的广告产品。商家投放广告只有当用户真的购买了商品才需要付费，这大大降低了营销门槛。财报说像业务去年收入翻了一半，用它的商家数量翻了3倍。第三个叫 Shopify 产品网络，让商家在自己的网站上自动推荐其他 Shopify 商店的商品，然后赚取佣金。这形成了一个巨大的商家互助网络。
好了，通过这3把斧创造了需求，那第二步呢？
第二步就是高效的转化需求。这里的核武器就是 ShopPay， 它已经不仅仅是一个支付按钮了，它成了一个信任的标志。财报里有个数据让我印象非常深刻，只在第四季度 ShopPay 就处理了43亿美元的交易额。在美国市场，超过一半的 Shopify 交易都是通过 ShopPay 完成的。这意味着当消费者看到这个按钮时，他们会觉得更安全更便捷，完成购买的概率就更高。
创造需求，转化需求，那这个飞轮的第三步就是让它循环起来。
完全正确。每一次通过 ShopPay 的成功购买，都会强化用户对整个生态的信任，并且把用户重新引导回 Shop App 去追踪订单，发现新的商品。这样用户就会在这个生态里不停地发现、购买、再发现，飞轮也就越转越快了。
这一切听起来都非常宏大和美好，但是搭建这么复杂的 AI 基础建设，跟谷歌这样的巨头合作甚至竞争，风险也一定不小吧？他们有没有可能摊子铺得太大，最后反而被拖垮？
这是非常关键的一个问题，也是任何一个投资者都会担心的。风险肯定是存在的。首先是执行风险，这个代理式商务的构想非常超前，但要把标准、协议、产品全部落地，并且让数百万商家和数亿消费者都用起来，这个中间的技术挑战和市场教育成本是巨大的。其次是竞争风险，虽然他们现在和谷歌合作，但 AI 流量的入口终究掌握在少数几个科技巨头手里，这种关系未来会不会发生变化，存在不确定性。最后就是投入成本，持续高强度的 AI 研发是非常烧钱的，这也会对他们短期的利润率造成压力。
这么说来，管理层对未来的信心就显得至关重要了。从财务展望来看，他们有信心吗？
他们用行动和数字给出了相当有力的回答。 首先，他们预计2026年第一季度的收入增长会继续保持在 30% 左右，这说明他们认为第四季度的强劲势头不是偶然。其次，自由现金流利润率预计在 10% 到 15% 之间，这表明他们有信心在高速增长的同时保持非常健康的盈利能力。
我还看到了一个信号，董事会批准了一项高达20亿美元的股票回购计划。
对，这个通常被认为是管理层能给出的最强烈的信息信号之一。公司用自己的真金白银去市场上买自己的股票，潜台词就是我们认为自己公司的股票现在被低估了，未来还有巨大的增长空间，现在买入是对古董最负责任的做法。把强劲的业绩、清晰的 AI 战略和这个大手笔的回购计划放在一起看，他们向市场传递的信息已经非常明确了。
所以总结一下这份财报电话会议，我们看到的故事是 Shopify 在2025年不只是交出了一份漂亮的成绩单，更重要的是它已经为下一代商业，一个由 AI 驱动的无处不在的商业形态，铺设好了最关键的基础设施，从一个建站工具真正进化成了一个未来商业的操作系统。
是的，这是一个根本性的身份转变。
Harley Finkelstein 在会议的最后提出了一个非常大胆的预测，他说未来10年诞生的10亿万级品牌会比过去一个世纪加起来还要多。
这就给我们留下了一个特别值得你思考的问题，如果说过去创业最大的两个壁垒，触达客户的渠道和运营业务所需要的资源，真的像他们所说的那样正在被 AI 无情的碾平，那么未来品牌的本质究竟会是什么？我们是会看到一个由无数超级细分的小而美的商业帝国组成的含补剂大爆发，还是说少数已经成功的巨头品牌会更高效地利用这些新工具，从而变得更加强大，更加不可撼动？这个问题或许就是未来10年商业世界最精彩的故事。